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专家建议关闭 A 股，中国股市尚能起死回生；二，延迟退休势在必行，中国又为何难以推行？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专家建议关闭 A 股，那么中国股市尚能起死回生？华人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7月25号在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球对话时表示，他主张把 A 股市场关掉，因为现在越来越回到国家计划管理资源配置，所以既然已经是政府重新管制经济、微观调控市场，那就干脆不需要再花那么多的成本去做一个四不像的资本市场。陈志武的对话，官媒未予报道，网易、知乎等网络平台和自媒体一天之后全部下架。上证 A 股常年在3000点上下浮动，三中全会之后再次跌破3000点，成为中国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那么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资本市场？为什么习近平时代股市长期萎靡不振？上证 A 股还有重返6000点那一天吗？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好，另外一位呢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副教授赖荣伟，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文老师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陈志武何许人也呢？陈志武教授呢，他是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现在香港大学执教，现在好像是香港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也是香港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的这个教授。同时呢，陈志武教授呢，他还有人说他是中国央行的顾问，但是现在经查证呢，他是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陈志武教授呢，他建议取消 A 股市场，原因呢是计划经济不需要股市，也管理不好股市。那么他的话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官媒全面封杀，国内网络平台和自媒体全面下架。那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文冠中教授，您怎么看陈志武教授的观点呢？ Shy of vertical...陈教授啊，对不起，文教授，您的麦克风好像是没开吧？您把麦克风开一下好吗？我们听不到您说话。没有哈 ，OK。那么我们现在呢，跟这个纽约文教授的这个连线呢，恐怕是有一点问题。我们尽快排除技术故障，然后呢，我们争取把文教授尽快的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下面我跟台湾的这个赖教授对话。这个官媒呢，我们看到中共官媒他封杀了陈志武的这个讲话之后呢，一些官方学者也纷纷出面来指责陈教授，认为陈志武，您呢作为央行顾问，这是他们的原话啊，您作为央行顾问、经济研究等多家经济学刊这个经济学刊物的编委，您呢不提供建设性建议，反思传统经济理论漏洞，承担智囊失职的这个责任，反而倒打一耙，一关了之，这就严重打击了投资中国的信心，扰乱政策这个部署，危害中国金融系统安全。 啊，我们看到这个帽子呢是越扣越大。那么我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啊，不知道陈志武教授是否吃得消，官方或者官方学者为什么如此气恼呢？
那当然呢，我个人认为啦，这个非常的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陈老师啊，中国的这个陈老师的这样的言论呢、啊，如果大家去好好的在网络上，甚至现在视频也有了嘛 ，YouTube 也有，你把它好好的看一看的话呢，你可以发现说呢，第一个呢，他的主张呢，是比较是自由经济市场，那显然跟中国现在在走的这个政策路线、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我想年初的时候，大家都还有印象，这个习近平讲说呢，要有一个什么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对不对啊？所以说呢，你完全走向了他所痛恨的西方的这种自由市场。第一个，在政策上已经是不相容的。第二个呢，那陈志武老师的一个批评，到最后是讲什么啊？他讲说现在是一个朱元璋的时代，因为这句话呢，我觉得他就是在骂谁啊？他就是在骂习近平嘛。你既骂他本人。又说他的政策不好，那简直就是告诉我们说，那这个习近平治下的这个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呢，显然是一团乱，而且你还提到了四不像啊，那句句呢刀刀入骨，那显然是触犯了这个皇家天朝大忌。所以说呢，那现在这个中国的其他官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以习近平唯我独尊独裁的一个年代，大家呢这个。纷纷都政治效忠表态了，只要说你对党政的仕途都还怀有幻想的话呢，都纷纷的要出演的这个表态啊，所以说呢，这个简直是犯了大忌啊，所以这些官员呢也一定要出来救火啊，先不用管到老百姓的看法是什么，他这些官员呢，每一个现在的这个政治经济结构里面的中国的经济一定是跟政治结合的，政治不会是只有政府，还包括了党。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地方到中央的这些党政官员呢，几乎都是纷纷要靠拢习近平，习近平派系里面的人都在互相斗来斗去的，更何况是这些这个可能是还没有往上到中央政治局的人来，都还没有到这个中央政治局，所以说呢，这些人一定要出来做个正式效忠表态嘛，因为呢。按照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说法呢，他不是不要资本，他只是不要资本主义啊，对，我们看得出来他的一个做法就是一直在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做法。我没有说不要资本，股市也是资本的其中的一种形态，我只是不要资本主义。那换言之话说呢，我不要投机啊，我需要监管，这个就是他常年一直在洗脑整个中国老百姓的地方嘛。
嗯，
所以说呢。你这样子公然的这样子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政策，说他是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又批评他这个人，这个像这个朱元璋一样。那朱元璋呢，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大厦工程，第二个呢，广设东厂跟西厂。那这个东西呢，来看现在的中国呢，真的是也是蛮贴切的。可是你把它讲出来，哈哈，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想呢，他这个帽子越戴越大，也是真的了。
嗯。那么一个是像朱元璋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四不像的资本市场，这两个可能触到了中国政府的这个。
没错，因为他这个习近平呢现在也在反贪腐，一天到晚在讲说要拿法治，那这个四不像里面，我想也应该有在讲这个东西了。
好的，
对。
那么现在呢，我们很高兴把这个文教授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我就来请教文教授啊，这个陈志武呢，他建议取消 A 股市场，原因是计划经济根本就不需要股市，你也管理不好股市。那么他的话，官媒全面封杀，国内网络平台和自媒体全面下架。那么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您怎么看陈志武的这个观点？
陈志武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很深刻的啊。那个，如果我们把时间那个推回到那个30年以前，徐小年讲过类似的话，
嗯，
但是呢，徐小年当时呢，实际上意思是要补台的，他当时呢，因为中国还是在那个要加入 WTO 啊，要全面那个市场化啊，什么要世界接轨啊什么，所以他当时认为呢，就是中国股市的当然是先天不足，有那个致命的问题，所以推倒重来吧，他说。那么重新的按照这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个规则建立一个新的这个这个资本市场， 但是呢，这个他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也是引起这个北京很多人不高兴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人一般开玩笑，一般那个认真的说，把徐小年这个家伙这个救回来批斗一下。也是这个，因为这个也是有点全的。那么现在呢，30年以后，那个陈水扁现在那个讲的话就更深刻了，就是说呢，实行关闭吧。这个话呢，其实邓小平讲过的，因为当时有一群年轻人，在西方学了一点那个股市的经验什么的，那么就去跟他说嘛，就是我们中国也要搞一个资本市场。那么邓小平当时就说了，他说搞吧，他说那个搞不好的话嘛，就把它关掉。那么这共产党关过的，因为50年代的时候，那个上海那个这个共产党接管以后，这个股市一塌糊涂啊，那个所以最后的共产党就把那个股市就关掉。所以呢，中国会不会第二次把它关掉呢？当然是我们拭目以待。但是陈师傅讲的话是很深刻的，就是说如果你要从一个这个彻底市场化的一个方向上退回来，越来越搞这个党国体制，有这个有他个人由党来指挥一切，那么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的话，那么你要这个股市干什么呢？因为股市就是说有人民有企业家，而且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他们来决定性的来配置这个资本，资本应该往什么地方去就往哪儿去。那现在不是的，现在是国家，好比雄安，这个就是党在那儿指挥，千万亿的那个资金就流到那个城市里面去，结果变成一个鬼城。他也就是这种事情太多了。你像最近那个王岐山对吧？这个本来的那个南京重庆市的市长，他就说那个华为现在是浪费了几千亿的人民币啊，在那儿搞在全世界布局嘛，要搞那个所谓那个5G 的那个中继站嘛。结果也没有出来任何成果，这个布局嘛也就废掉了嘛，因为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退出这个华为的那个计划了。所以呢，你就看党在那儿搞这个东西，那么跟这个股市的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股市它是怎么的？它的要害之点是说有人民有那个民营企业家，他在那儿看现在跟未来之间这个企业的成长空间、它的利润空间、它的回报率，它是不是有希望？那么来投票，就是说哪个企业的股市有希望，那么大家就去买它的那个股票，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企业拿到了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回报，就是因为你把股票卖出去，你就拿到钱，那么你去融资，然后进一步发展，对吧？所以呢，这是有，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想，因为把全民都卷进来，把那个亿万的这个人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那么另外呢，又有那个民营企业家那个引导，那这个本身，你像那个英国搞了那个已经几百年了，那么美国是起码也有100多年了，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但是现在跟这个目前这个当局这个设想是越来越背道而驰了。那么你何苦在那装着那个好像还有一个股市，结果呢老百姓都套在里面。你看现在又是低于这个3000点，所以我觉得那个陈志武这个想法是对的。
好，那么陈志武教授的原话就是何必还要装一个四不像的股市呢？两位专家发表了他们对陈志武教授这个观点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的看法，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贝友张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叫贝友张，他啊括号是左言右视，他说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 A 股市场就是专制权力和利益集团的狼狈为奸，为掠夺公共财富而设计的，彻底背叛了中国社会制度。另外一位叫张 Bosch， 他说共产党会玩金融吗？国内现在多少事业还在鼓吹一片繁荣啊。 Stone，他说中国 A 股市场不能让你们美国资本呼风唤雨蚕食鲸吞中国散户和大小企业，你们好着急呀。不同意见啊。另外一位叫枫叶牛子，他说全世界还有另一家这样的怪胎股市吗？早关少丢人。好的，我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尽然完全相同，也有这个拥护亲中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下面的讨论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这个悲观看法，其实呢并非陈教授一个人的观点。一年前我们就看到《华尔街日报》有人撰文说中国散户信心崩溃， A 股市场恐难翻身。文章引用了一些个例和数据，试图来证明中国股市呢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缺陷，导致了散户的大量亏损和撤离，以及市场的低迷和萎缩。文章暗示说中国政府对于股市的干预和监管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文章的结论是中国股市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和活力，难以恢复元气。那么陈教授今天就大胆地说出了这个去年《华尔街日报》这样的话。我来请教文教授啊，您认为中国股市长期萎靡不振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呢？
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方面是这个所谓这个对那个股市啊，股市本身它这个结构性是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是国营企业为主，而国营企业呢很多都是垄断企业，它都是有那个党在那支配，那么其中有很多的国营企业啊，虽然有垄断地位啊，还是亏损累累。那么另外呢，它又那个阻碍了民营企业的进入。好比说我举个例子，中海油，中海油竟然拥有啊200万平方公里这个海域啊，就是一家。那么然后呢，没有民营企业可以进入。因为民营企业你这个资格太低贱了，你怎么能进入中国的那个海域呢，对吧？那么但是一家在那儿搞的话，那当然是就是里面的亏损累累啊，那个猫腻很多。那么这个呢就是对那个民众就是有一个信心的打击，对吧？那么他对那个民营企业这么歧视，民营企业主要是一些有一些领域啊，照理说他就是一视同仁，所有的领域都可以开放，那远远没有开放啊，那个煤啊、油啊、钢铁啊，很多种部门都不准那个民营企业进去的，而民营企业其实是最有活力的，那么把这个最有生气的，对吧？而且资本市场本来就是为他们设计的，结果把他们排斥在外面，所以就是变成非常可笑。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国营企业又是假账，这个坏账都混在里面。你像那个前几年那个华尔街就退市了中国的一系列的企业，就是发现他们这个原始的账本都是做的假的，这个每年的什么盈利啊什么也是假的，那就大怒啊，就是首先是退市，然后呢就勒令要清查中国的那个会计制度嘛。所以呢这也又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呢，中国现在内外交困，因为这也是跟那个党现在执行的一条路线嘛，跟世界的那个主流社会要对抗，对吧？要去跟邪恶社会要去结盟。那么这个我觉得对那个民营企业在国际上要活动什么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那么老百姓看在眼里边嘛，当然也就没有信心了嘛。所谓对未来的预期如果很悲观，那么谁去进入这个股市呢？对吧？所以问题很多很多。
真的就是确实呢，我们看到中国股市是世界上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如果你环顾当今世界，我们看到疫情之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这个经济复苏、股指上扬的这样一个阶段，唯独中国股市，自2007年胡温时期冲上了6000点之后呢，就再没有出现过往日的辉煌。习近平新时代，我们看到更是长期就在3000点那个腰斩处徘徊。那么我来请教赖教授，一般说来股市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可为什么在中国股市常常跟经济基本面相脱节呢？
我想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巴菲特也曾经讲过了，股市反映的不会是只有一个纯然的经济的运作的问题啊，它经常也就是一个我常在讲的，它是政治制度跟经济制度的一个展现啊。那这个长期，那刚刚其实这个文老师也有提到的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哈，那就是说呢，长期以来呢，这个我就从习近平的这个年初的讲话来讲好了啦。他说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制度有8个坚持，其中的第一点是什么？就是中共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光这一句话我就可以讲了大概1个小时以上了。为什么？第一个，什么叫做集中统一领导？说到底。你可以发现中国对经济的所有的领域的一个领导就是政治领导， 那换言之呢，你即使呢空有理想，你想要好好的发展中国经济，你的技术官僚发挥得了作用吗？凡事都是以政治大局、政治原则做思考。你在政治之下呢，要加上你的国有企业是主体，国有企业不是面对老百姓这个市场社会哦，它根本也不用管创新，它本身是负有政治工作的。那接下来呢，习近平在第八个坚持里面第三个，他说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那换言之呢，他对于股市从头到尾就是一种不是很重视，他对虚拟经济、对股市，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上任以来的所有的打压都是在打压虚拟经济嘛。接下来呢，他又讲说什么呢？防控风险啊，然后呢，稳中求进。说到底啊，经济对他来讲就是稳定共产党的政权。凡事都是以政治为考量，都是以实体经济，然后呢，国有企业为主体，然后压灭了这个所谓的刚刚韦老师讲的民营企业。这个东西呢，跟我们一般在看东亚的这种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完全不一样啊。我常常看到网友会这样子跟我讲。那你们台湾啊，很多国家不是也是国家资本主义吗？不是也是国家为主导吗？那为什么你们经济发展的不起来？那我们所谓的中国特色化，那不太一样啊。如果以国家资本主义来看的话呢，它不会是只有国有企业，它不会是只有国营企业，它从来不会压抑民营企业的创新啊。甚至呢，如果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来看的话，台湾呢是早期是政府为主导，那后来呢，政府是协助的角色。更厉害的是什么？强大的市民的社会所奠定出来的这种所谓的。我们讲的这种民营企业来推动，那中国现在的做法是怎么样呢？你不让民营企业啊，你不让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的这个富可敌国，这些企业家的下场是什么？每个都被用各式奇怪的理由被消失掉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民营企业没有一个推动，然后呢，那老百姓也没有创新的能力啊。你这样子跟全世界西方社会为敌，你要一个锁国的状态，你说要自力更生，你在你内部里面要搞什么创新呢、啊？这样的创新我也实在是看得不出来。然后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讲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外没有一个跟他相匹敌的一个党外势力可以监督他，所以呢，你要怎么做控管呢？我都怀疑你国有企业这些有位置的人啊，你赶快趁你有职位有权力的时候能捞就尽量捞。你的维稳基金进了股市要来救市，其实就是让那些大股东、那些国有企业能够解套嘛。你要是再度的割韭菜、捧杀那些所谓的小股，对现在小最爱的这个散户也学乖了啊。每次你只要要来维稳基金，你每进一次我就赶快退。我现在最怕是什么？我现在最怕是你不让我退。所以他现在开始防止卖空，而且他防止卖空的主力是什么？国安单位都进来了，请问一下。哪一个西方国家、民主国家的股市里面会有国安的势力出来？那我在讲白了，这两年中国根本就没有在搞经济，这两年基本上国安当道，国家安全这四个字呢吓死大家了。你的反间谍法、你的机密资讯保护法，你所有的东西都来针对你所谓的外国企业这些外资，谁敢来投资啊？大家。在中国内部里面有投资也赶快走，你国安都可以进股市抓人了，你这个然后你又在讲法治啊？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面法律本来就是一个武器，你到时候界定怎么用这个法律的啊，使用怎么法律的还是你共产党的那些人在做界定，对不对？你现在做的任何的政策，请问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不要摆开学理，不要搞得那么复杂，你现在做的任何的政策，你有跟老百姓协商吗？你有跟老百姓协商吗？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协商的机制，这个在民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然后我们说早上一个东西出来，然后下午就要开始实施，明天实施了。好，这个是以上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脱离基本面的原因了、啊。因为简单讲，就是他的政治势力、他的执政者所伸的干预的太多，所以一定会脱离基本面。我等一下会再补充啊。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网友们他们的观点。一位叫华荣，这位网友他说，在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办股市本来就是一个笑话，股市本来就是在私有制自由经济制度下的产物，你一不保护私有财产，二不承认个人自由，三要消灭私有制，党管股市，这么一个怪胎怎么能够长久？ 另外一位网友答案说，对习而言，打右灯向左转最有利于维持权力。官媒强调习是改革者，但很快文章就被下架，因此习唯一考虑的是个人权力的维持，经济政策也会出现既要又要翻烧饼的情况，翻烧饼的情况啊。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用习近平的话说呢，他向来是重视人民群众的幸福获得感的，所以呢现在这个股市啊弄成这个样子他也着急，因此在股市上他也下了不少功夫，包括我们看到整顿证券监管机构啊，政府出资扶持股市，以及啊一些行政手段，包括减少印花税啊等等。但是无论你怎么折腾，股市就是不争气。最近上证 A 股再次跌破3000点，证明了股民呢对三中全会的所谓改革措施不满意，没有信心。那么请教文教授，有人说中国政府对于股市的监管鼓励措施是最多最严的，像刚才赖教授讲的那样啊，党的全面领导。可为什么股市被称为韭菜地，股民被称为韭菜，股指常年在世界垫底呢？您怎么看政府的这些监管措施啊？
监管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它是要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制度，那个特别是法律一定要是这个就是独立的，那个不应该听那个党的那个命令的，它完全是独立的。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如果那个证监会里边的一些成员都是那个权贵，然后呢他们的家属啊，他们的那个什么什么亲友啊，子女啊，又在外面那个都是那个大股东，大的企业的那个总老总，对吧？或者是这个反正是这种有权的人，然后呢证监会里面通过一个什么最新的一个政策，他这个马上就传出去了，传到就是他们自己的亲人耳朵里边，然后呢这些人就做局。好比说他们明明知道就是有一些这个企业可能要遭殃了，但是他可以做局啊，可以先去把这些企业的那个股票炒上去，因为他们是大股东嘛，炒上去，然后呢亿万的那个小股民一看，哟，这几个股票的猛涨嘛，那么也跟进，等到涨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这些大股东都抛出来，也等到小股东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套牢了嘛，因为他们是高位的时候进去了，那么这么反复的操作以后呢，那当然是小股民是信心那个就没有了呀，对吧？就意识到这个股市只是权贵们做这个局来圈这个韭菜们钱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呢在美国呢也是存在这样问题，因为人性都是这样的。那么他怎么办呢？就是首先你要成为证监会的那个成员，你要把你的那个这个三亲六戚，你所有的那个重要的那个人员，对吧？亲戚，你的那个联系电话、那信息、那个 email 地址都报出来，报给那个有关部门。那么这些执法部门呢，它是完全跟那个政府是独立的嘛，它是不来听你这个所谓政府那个号令的嘛。他们就日日夜夜监视啊，就是看每次会议之后，这些成员有没有跟他们的那个亲戚去联系。你看有一个前几年就抓出来一个人嘛，就是纽约那个华尔街的那个一个人，他那个开完会以后就跟那个在香港的一个亲戚联系，结果就给那个 FBI 就劫持嘛，劫持以后就发觉他是在通报这个美国的那个证监会的一些动态，那么后来就查跟踪以后发觉他就是搞这种内外这个勾结嘛，那么把他抓出来。送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在中国呢，当然也有存在这个问题，要问题很大了，那么揪出来几个，对吧？那平平民愤，但是平时的日常的这种所谓信息的这个泄露啊，经常发生的，所以有很多人，我是跟有一些那个证监会的人也有一些联系嘛，他们就警告我，他说你实在有点闲钱，你去买个房子还可以，你千万不要进那个股市，那个股市太黑了，我们都不敢进的，就这么回事儿。
好。
所以这个法律如果是不是独立的话，你那另外那个媒体也是不独立的。那美国这个媒体是可以报道，可以跟踪，对吧？记者可以调查。那么中国没有这个人。
好的。
所以这个股市确实是像刚才赖教授那样的，跟这个中国这个社会性质是不相吻合的。
股市我们都知道它是自由 资本主义时期的这个产物，它是以自由的资金流动啊和这个货币政策呀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的。那么中国是国家监管经济为特色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呢实行了经济松绑，所以股市在胡温时期曾一度冲上了6000点大关。那么进入习近平新时代，股市也就进入了寒冬。请教赖教授，我们回到陈志武教授的这个结论，莫非真的是股市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水土不服，你无法适应也无法生长，必然要关门，是这样的吗？您觉得？
对啊，如果按照陈老师的一个意见的话呢，他在文章中也特别的，我要找了他的之前的很多文章也拜读过了哦。基本上呢，他本来就是一个偏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学者。你说这个有人批评他说没有一些什么建设性，我觉得他提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啊，只是说你当局的人听不进去啊，就这么简单啊。他其实呢，有媒体问他说，有可能有中国特色的这种金融的这样的制度吗？他就跟你回答不可能啊。如果按照他逻辑的话，你没有一个自由的市场法治的话，那我刚刚要补充就是有一点是说。那现在这个自由市场就是说大家资金的进入都是要去看公司的财报，看整个市场的运作。那我就请教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所公布的数字大家相信吗？对不对？你如果公布了中国比较悲观的数字，你等着被人家抓吧。这不就是这样，媒体也姓党嘛。然后呢，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信党啊，我相信金融啊、司法啊，这些全部都是信党，司法也是信党，所以说呢，他只能你现在能够公布的数字，必须是中国经济光明论，所以这也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现在中国的股市会脱离基本面了？你连公司的财报、连失业率、连很多中国公布的数字都被质疑是造假的，你如何让我们这个个人的这些投资者，尤其中国的股市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有50-60%都是散户。对，那这个2亿多的，像目前是估计说2亿多，大概可能会减少啊。对，2亿多的这个散户，那可能都被套牢在那边。所以呢，中国现在呢经济结构搞不好比我们想的还要差。那你股市的运作已经跟基本结构脱离了，里面又有政治力，又有政治的考量。那请问一下，这个股市如何能够正常发展呢？
好的，
你搞太多的金融监管都没有用了。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聊天室里观众们的评论，首先呢是 Richie Vincent， 他说关闭中国股市是发展趋势，中国实行国进民退政策，就是由民企私企逐步变成国企，这是公私合营的2.0版，股票股份制是私企的产物和衍生品，国有化了的股票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取消只会把融资功能变成赌博功能，沦为大赌场。另外一位画画蓝说，既然股市绝对是市场经济的最具代表性的产物，习总又千方百计的要将中共国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那么股市这个资本主义的东西已经和中共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对立，关闭股市是习总的伟大决策。好，我们感谢文冠中、赖荣伟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延迟退休势在必行，中国又为何难以推行？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延迟退休势在必行，中国又为何难以推行。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呢，首次定调将自愿弹性列为延后法定退休年龄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世界上法定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多年实行的一刀切强制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干部55岁，女性工人50岁。近年来提高退休年龄多次被官方提上议事日程，一度呢曾打算推出强制性延迟退休年龄至65岁，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反弹，也让当局进退两难。三中全会决定延迟退休是基于哪些主要的考量？自愿弹性原则有没有可能演变为惯性的一刀切？延后法定退休年龄会不会进一步恶化青年就业困境，加剧社会矛盾呢？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赖荣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三中全会决定中呢，有关延迟退休部分的原文是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我们从这个决定提出的300多项改革措施来看呢，延迟退休在民间的关注度绝对是最大的，可谓有人形容可谓叫一骑绝尘，遥遥领先。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啊，为什么延迟退休成为中国老百姓最关切的一个问题呢？
哦，这个确实，因为中国现在呢，这个人口的结构呢，现在要变成那个倒三角了啊，因为三角形就是底下大嘛，然后慢慢就往上，就是越来越小嘛。那么这是人类的人口的结构的一个自然的形态。但是中国现在老龄化，然后呢，年轻人又不愿意结婚或者不愿意生孩子，那么因此呢，慢慢的就要变成一个倒三角了。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呢，老人呢，在中国社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不像中国现在目前的情况啊，因为正常情况下呢，当然你希望就是说，在那个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那么人的健康条件呢也越来越好的情况下，那么像发达国家一样，这个慢慢的这个推迟这个退休的年龄。那么中国呢，确实在那个90年代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实行强制性的那个提早退休。他主要是为这个国营企业让出一个工作岗位，因为当时那个就在这些工人那个技术啊都是60年代50年代的技术，那么年龄又偏大了，无法迎接这个一个要改革开放，要引进新的技术、新的企业这个管理办法，那么就强令这些工人就提前退休。那么工人当时能拿到那个退休金吧，也就退休了。但是有很多人还是不满的，对吧？那么因为年龄轻，而且呢当时呢有无限的机会，那个新的就业机会，所以呢特别是在那个南方，那么有很多年轻嘛，就50岁什么60岁退休又去找一个工作，那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呢目前这个情况是这个就业机会是越来越少。特别是年轻人普遍的躺平，然后你要把老人赶出来，你这个老人还而且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他现在说是弹性的那个自愿的有序的等等等等，这个提法我觉得还是稳妥的。那么至于他会不会这个就是一刀切啊，这个也是存在这个可能性的。为什么呢？因为铁的事实是养老金那个基金啊越来越没有了呀， 对不对？那么你到那个后来这个发不出那个养老金了，那你怎么办呢？
嗯，
所以呢，他当然是说你们就延迟退休吧。所以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我希望不要这样，因为这个对中国的老人来说，这个打击太大。
好，那么中国呢，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法定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啊，不一定是唯一的国家，但是至少是最低的国家之一。随着经济、人口啊，还有人均寿命的变化和发展，经济、人口、社会学家已经达成共识，说提高退休法定年龄或者延迟退休势在必行。我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为什么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能够达成延迟退休的这样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建立在哪些考量之上呢？
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呢，如果不要说只看今天这个问题，整个看那个三中全会它所有的全文，我会认为呢，基本上呢，它就是在反映这几年呢，习近平呢这个政权所遇到的社会问题跟这个社会的焦虑啊。也就是说呢，说到底，就是说呢，共党的政权呢，已经失去了对人民的，人民已经失去了对共党啊，对中国的共产党执政的一个信心了。所以呢，啊，这个针对这个养老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啊，因为第一个呢，你可以发现在去年的时候有所谓的白发运动，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说老人家他拿不到养老金，然后呢，如果这个他跟他的子女啊，这个感到愤恨而不平啊，早年对国家做出了这么多贡献啊，年轻的时候也拼过，结果呢钱拿不到，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当然是衍生出社会问题啊。所以我个人反而会认为啊，三中全会是充满了一个，按照他们中国的说法，就是说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稳中求进。所以呢，我认为它反映的是社会问题。但是呢，它这个问题的背后呢，有很多配套的东西它没有做出来啊。而且呢，如果说单看只看它的口号，什么叫做自愿？我觉得呢，这个在中共这种政治领导一切的压力型，什么叫压力？他所谓的原则、所谓的政策的要求，一旦出来就是变成指标了。
嗯，
那地方的党政干部，你就是要给我好好的做。所以呢，这个自愿这个是根本可以拿掉的，以后一定就是一定会去做。但是呢，我想问题蛮多的哦。你的这个65岁自愿退休，那这个代表的意思，我还是认为就是你养老金拿到拿不到的问题。
嗯
啊，那你65岁才可以领养老金，那你65岁以前。跟65岁以后，你找得到工作吗？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啊。中国的很多的产业，现在都要求要35岁以下，有些特例可以到40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年轻人到中年的时候都失业了。好，那就像中国现在经济有严峻，很多的大学毕业生为什么被迫留在学校里面？因为他在账面上，他要消弭他的就业数字，就是说不要再去增加失业数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你青年找不到工作，中年又失业，老人家呢闲闲找不到工作，又必须等到65岁以下才能够领养，这个问题很严重。
好，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吧。一位叫张老师，他说共产党一直以来就是用模棱两可的话语来实现暗度陈仓的目标。阶级成分的划分为抢劫民间财富做准备，右派呢则是从言论和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阶层，人民公社呢是另一个夺取人民土地的手段，计划生育名为计划，实则强制。在中国从来就不存在自愿弹性，因为个人是没有自主选择权的。另外一位叫 Bad Body 613说中国要管就必须强制执行，自愿与弹性注定要失败。好，看来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三中全会决定当中提出的要以自愿弹性为原则这个问题啊，大家非常关注，议论也很多。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自愿和弹性原则。延迟退休呢，按照中央全会的这个规定是要按照自愿弹性原则循序渐进的推进，这是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明确规定的。但是民间广泛流传1990年后出生的一律要延迟到65岁退休的这个消息，虽然后来被证实这个消息并非来自官方渠道，但大多数观察人士对于中国能否做到 按照自愿弹性原则循序渐进表示怀疑，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中啊，有一种惯性的一刀切倾向。来请教文教授，在您生活的美国退休是否有自愿和弹性的这样一个原则？您相信中国会做到这一点吗？
美国现在呢，它是失业率非常非常低，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是最低的一个阶段。那么普遍就业，那么而且呢，因为它那个劳保、医保搞得比较好，所以呢，人民的那个普遍的健康水平呢也比较高。那么确实它是这个推迟过几次，就是退休年龄。那么他只是说我建议你这个时候可以退休，那么他另外他也有那个激励机制，就是你如果是在他的设定的这个退休年龄退休的话，你应该拿到100%的退休金，但是如果你在之前就退休，那么你只能拿到70%左右的退休金。那么另外呢，他鼓励你能够坚持那个多工作一段时间，好比说我就是坚持到70半这个时候在退休，那么在超过67岁之后，每年他加你8%的这个退休金，那么我当然就有激励，我说啊，我再工作几年吧，我就一直坚持到70多岁再退休。那么那样的话呢，我的这个退休金就会比一般的这个全额的要多一点。那么这个呢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选择的，那么是根据自己的健康。另外呢，工种，因为有的工种呢实在是很累很累，好比说长途汽车司机，那么他也许考虑叫我就早一点，因为他工资平均比较高，那么我说我不要干到70岁了，对吧？65岁啊，或者62岁我就退休，反正我有一件积蓄嘛。所以呢，他确实是自愿的。那么在中国，他能不能做到自愿？那个这个是就王明也是很怀疑嘛，对吧？我自己觉得呢，就是他80年代、90年代是其实搞过强制性的退休的。那么这一次能不能做到这个自愿退休，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那么另外一个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延迟退休是延迟退休年龄呢，还是延迟领取退休金的这个年龄？如果是前者，即统一延迟退休年龄，好像还无关紧要；但如果是后者，即便你中年失业，你也必须要等到比如说65岁。才能拿到退休金，那么这个影响就大了。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台湾退休制度在这方面是如何规定的呢？
我觉得，中国的网友，我大概有上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评论啊，对不对？基本上呢，他们的就是都是在认为，就是说这个延迟退休年龄呢，基本上指的就是他能够拿到的钱嘛，哦，这个是他们最在意的。因为现在整个中国的劳力市场结构，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基本上呢，35岁的年轻人呢，才有工作的机会，到了35岁、40岁以后呢，很多科技产业，基本上呢，这个年轻人现在的中国一代的年轻人找工作呢，科技产业很多产业呢，会是他们想要做的，像这个中国的这些年轻人想做的这些产业，基本上呢，他是不喜欢你35岁以上的。那你现在呢？60岁退休可以领钱，你延到65岁。那我假设说，那你35岁到60岁的这群人失业在家，那怎么办呢？我就请问，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嘛？那基本上呢，那中国的养老金基本上呢，又可以去做股市投资。刚刚我们上一个阶段又在讨论 A 股，我刚刚还上网去看了一下，他们还有投资 A 股啊。那如果投资股票，如果按照股票市场这样子一直往下掉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养老金拿得到拿不到，这个就是很多网友在担心的问题了。台湾的制度基本上呢，就名目上来讲，跟中国也是差不多啊。台湾有劳保，那中国呢也有这个所谓的劳退金啊。那当然还有私人的这个保险，中国的结构也差不多。但是呢，最大差异在哪里呢？那无独有偶，刚好台湾今年的7月，劳基法也做在国会里面也做了修改，他也是说，劳基法呢，最近我们台湾劳基法有修正案有3读，他说呢，劳雇可以协商，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网友也讲得很好啊，我觉得中国的网友讲得很好啊，他说呢，如果延迟退休是老百姓退休，我现在讲的话是网友的话，因为我今天有上网去找一下，说如果延迟退休是老百姓的延迟的话，那请问一下，这个事情有跟被延迟退休的老百姓有跟他协商有同意吗？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台湾的情况。 台湾的劳基法修正案最近有三读通过了，劳雇是可以协商，然后呢免除65岁强制退休。所以台湾的情况是，这个劳动这个资方跟劳方两个是可以协商的，而且这个法案里面，这个刚通过法案强调一件事情，你不能因为你65岁之后还在工作，你在就业上有任何的年龄上的歧视的差异，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我66岁在工作了，你把我的薪资砍一半，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价值，对，民主社会的价值啊。那这个东西呢，现在中国喊这个口号，我实在是很怀疑。那台湾呢，还有一个民主社会价值是什么？这个东西会上法院，法院是没有信党的，法官不可能是国民党，也不可能是民进党。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司法系统里面的这些法官，这些掌握权力、掌握所谓的公平正义的这个司法单位的，每一个都是加入共产党，而且每一个都受到共产党的内部组织的指挥跟攻击，就所谓的政法系统。所以说，一旦劳资协商出现了问题，劳资没有协商，劳方的告上法院，哪一方会比较有优势啊？这个大家呢，用简单的逻辑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好，以上。对，
好的，来继续看看网友们的观点。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所谓的延后退休，实际上呢是延后养老金的发放，中共连中青年失业问题都回避，更拿不出任何方案来解决，又怎么可能去关心老年人的就业问题呢？即使是男性的退休年龄延后5年，不但让男性多交5年的社保，而且少领5年的养老金，直接让男性多付出10年社保，女性多付出30年。说得好听是违约行为，本质上就是抢劫。我们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很深刻，也很惊悚。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利用啊简单的来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网友们他的看法，就是说呢，这个中共的所谓延长退休，实际上呢是延后养老金的发放，这是极不合理的啊。两位专家不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文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就得在那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社会当中呢，确实现在出现啊，各国都是适当的推迟退休的年龄，那么也是基于这么一个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对那个养老金的发放的压力可以减少嘛，那么其实就像王敏说的，就是说如果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下，有些人民就会怀疑你挡在那儿欺骗我们，对吧？本来我可以55岁退休，然后现在那么晚，你就那个把我那个退休金就赖掉几年，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人民跟政府之间的互信已经失去了以后，这种情绪会存在。
好的，那么台湾廖教授啊，赖教授，对不起，简要评论一下就好。
我觉得中国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经常呢，他都讲说他是一盘棋的思考，我怎么每次看我都觉得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因为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跟市场跟社会的关系里面，就是政府独大嘛。我讲的这个政府是包括了他的政府机构跟所谓的党。
好，
那就是完全就是政府。那这个政府独大的一个年代里面呢，就会出现的掠夺性的这样的，它不是一个市场背后的手，它也不是社会里面背后的手，它就是一种掠夺性的。
好的，
反正老百姓就是羊，我就剥了你的羊皮，就这样子。
好，一位叫 Greenland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做出同样的评论，说延迟退休不是保证你能工作到退休，而是保证不到那个时候你拿不到退休金。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正像许多观察人士所说啊，中国延迟退休的真正原因是养老金入不敷出，在职人员呢要养活更多的退休人员，这才是中国延迟退休的本质问题。请教文教授，那么您怎么看中国延迟退休的这个真正原因？养老金入不敷出，或者像有些人所担心的，到2000某某年呢，就全部告罄这样的一个局面，会不会真的出现呢？
是啊，如果按照目前的那个情况的话，那个老龄化，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少， 那么又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去这个支持那个老人的养老，那么这个基金就会那个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么最后就发不出，这个存在的。所以呢也是在考虑各种各样的方案，好比说有一部分就是说最近把那个国营企业这个上市，然后呢所谓的价值嘛就充到那个养老基金里边去，因为既然是全民那个企业嘛，那么他应该为全民那个养老那个承担那个责任嘛。另外还有那个好比说有的那个网民说当时叫我们就生一个孩子就是养老靠国家，现在我们不是上当了吗？你现在那个国家又要我们自己来承担那个养老的绝大部分的责任，但是就一个小孩，一个小孩要养那么多老人，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出来共产党那个政策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这个就他就失去了这个在民众当中的信用了。
那么种种原因我们看到都指向一个共识，就是说中国延迟退休势在必行，不得不实行了，甚至呢早就应该开始实行，但是延迟退休就迟迟不能推行，这个原因呢是官方担忧的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目前严重的就业不足，尤其是年轻一代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势必会增加就业负担，让就业不足呢雪上加霜。那么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当局这种势在必行和迟迟不能推行的这种两难的局面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讲的一个问题了，他总是跟大家洗脑说他是一盘棋的思考，是一个整体的思考，可是我每次看他在解决问题，就是有这个问题他就解决，头痛医头然后脚痛医脚，他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所以目前来讲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出了一个大麻烦，所以让他的整个在不管是社会保险啊、养老啊很多方面呢他已经是没有钱了，而且他这个没有钱的过程当中就是长年累月他这种掠夺性的经济的发展，然后地方又有债务，然后养老金又来负责股市，然后可能呢又会挪用到地方的债务等等这个问题呢，养老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因为这个是少子化的结构的问题啊，这个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时候两会的时候就一直在讨论，很多人不敢讨论别的，就只敢讨论这个民生问题，因为这个是大家呢所关切的最重要的一个民生问题。那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要处理两个问题啦。如果说单单就这个讲到第一个，你的养老金如何充实，然后你的养老金如何透明化，如何透明化，然后呢，你的经济就业，你的年轻人，然后呢，还有呢，你的老人家如果延迟退休了，如果老人家找不到工作，或者是他找到工作，第一个他有没有被人家剥削？第二个，他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他在生活上面的待遇，他的这个处理，你做得到吗？你地方政府呢有做到？你不要地方政府没有钱，又要照顾老人家，最后呢又巧立名目，用费改税的方式，或者是什么立了一大堆税，或者是费，然后跟老百姓拿钱。最近中央又跟地方放权了，那放权之后，那地方政府会不会又巧立名目，跟很多的有收入的人正在拿钱？还有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的数据公开要不要透明化？我再度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个人的实际例子。失业率的问题，大家全世界都知道很严重。结果呢，我就听到一个中国的朋友这样跟我讲。当然呢，那个时候是去年的事情，我先要讲清楚是去年的。他就说中国呢，降低失业率的方法是说，只要你这个大学大四的学生有在外面攻读不管你是什么单位，一两个小时就表示你没有失业。那这样的数字能够相信吗？是啊。
好的，那么中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影响延迟退休的一个因素。节目最后呢，我以一个网友的，我只能一位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评论了。Jack 刘说，以前土地财政政府大进大出习惯了，现在经济下行加上疫情到处缺钱。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文冠中、赖荣伟两位教授参加我们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巴黎奥运开幕式引争议，说好法国故事；第二，巴黎奥运会禁药丑闻，中国现金牌无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